感谢主哈，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敬拜，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呀，刚才我们的姐妹们带着敬拜，啊，就把我今天要讲的东西都带出来了哈。
阿门。
感谢神。那么我在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哈，这段经历很多的征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谦卑也是我一生一直在学的功课。所以有很多的征战，一直到刚才啊，那这个我半夜就醒来，然后睡不着，然后又身体不舒服，那么我就祷告征战哈，啊，相信神的大能能够胜过一切。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他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好，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我想到，你们想到的是什么？基督徒的品格。声音不够哈，哦，谦卑哈，圣灵的果子哈，那当然这些都很重要。我想到爱心对吧？信心、盼望，那么下来可能就是谦卑哈。谦卑为什么很重要？因为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谦卑的人能够与神同行。谦卑的人能够与神同行。我们的来看一段经文。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心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这个是神借着犹大的先知弥迦所说的话。弥迦看到这个犹大的人哈，离开神的律法，行事没有公平，没有公义，人跟人之间没有怜悯的心。虽然他们一样把这个祭物献到神的殿中，牛羊献上，但是他们的生命却离神很远，所以神非常的伤心。他告诉犹大人说呢，神曾经救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那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摩西的律法书五本这么厚，但是总结起来，整个的神的要求就这三句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公义呢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神的律法中间，这个社会上必须要有公义，才能够这个社会才能够有一个和平。司法必须要公正才能够和平，你既不能怜悯偏袒这个贫穷人，也不能受有钱人的贿赂，就要公平的施行审判。第二个呢，好怜悯，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有一个彼此怜悯的关系的。第三个，与神的关系就是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怜悯是行公义，是外在的行为，存谦卑的心是里面的生命，才能与神一起同行。这个我讲这个故事，这个人叫 George Stott， 他是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师，这本书是他太太写的，叫做 26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在我的属灵的成长过程中间，好，这个宣教士给我很大的激励。他的名字叫做中文叫曹雅芝，啊，你们知道哈，曹雅芝，曹雅芝他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他是在英国的农村长大的一个孩子。这个19岁那一年，非常不幸的事发生到他身上，他不小心在路上跌倒。然后膝盖呢碰到一个石头就肿起来，那这个肿呢一直没有好，最后呢2年后呢他这个脚要烂掉了，所以又必须截肢，所以他的左腿就被截肢了。所以这个年轻人，你想想年轻人19、20岁，然后这个就少了一只脚哈，他非常的痛苦。他截肢以后他在床上躺了9个月，绝望无助。在那段时间 神的慈爱，主的慈爱拯救了他的灵魂。因为他一直对神的这个爱呢，总是觉得和他遥远、冷漠、疏忽。但是呢，在那个时刻，在他绝望的时候，神的爱充满他；在他眼前一片黑暗的时候，神的爱显出何等的珍贵。所以当他起来之后呢，他就去一个学校教书，在那里教了几年。有一次呢，他有一个朋友从来这边讲道啊，那个讲道他说中国需要福音啊，所以那个朋友他就去中国宣教了。曹雅芝心里有感动啊，神感动他，他说他也要去。可是那个时候蔡慧一看到他只有一条腿，就说这个不太可能啊，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想象啊，在那个时候是非常交通非常落后的哈，这个150年前哈，中国这个没有柏油马路，都是土的地啊，交通不方便。那么他多次申请都被拒绝，那最后谁收留他呢？就是一个叫戴德生的人。那曹雅芝就想到戴德生怎么收留他，他总是很感谢，他常常跟人分享说。戴德森就问他说，你也只有一条腿啊，为什么你还要去中国呢？哦，这个曹雅芝回答说，因为我看到有两条腿的人不去，所以呢我要去。戴德森他去过中国，所以他知道中国的情况，他进到内地去，他说如果中国发生暴乱你怎么逃啊，怎么逃？这个曹雅芝回答说，我从来没想过要逃。哇，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啊，他的信心，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逃。他就以赛亚书的典故说，那个瘸子啊，他说这个瘸子将来要得到神赐给他的掠物啊，他是这样想的。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很谦卑的一个人啊，他愿意为神摆上，神就使用他，与他同在。所以在1867年，现在160年啊，差不多，他就来到中国的宁波，然后呢他就一个人进到温州去宣教。那个时候温州还没有一个信徒，所以他是第一个进去的，第一个进入温州啊。现在我们知道温州的教会很多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感谢神啊。他的妻子那个时候跟他还没有结婚，他的妻子后来自己取名叫曹明道，他就说很多人送曹雅芝走的时候呢，他看到他这个船离开港口驶向中国，他就突然觉得说将来他也要去啊，他也要去中国服侍。但是神并没有把他妻子就差过去，在他去中国之前，神又把他差到哪去呢？差到一个英国的贫民窟服侍了3年。他在那里学习服侍的穷人，好学习谦卑，3年的时间预备好了，神才把他差去。后来他们结婚，一同服侍。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就学到谦卑的功课，所以他们的生命在年轻的时候就被神使用。他们夫妻在温州建立教会，建立学校，然后建立医院。这直到1889年曹雅芝生病去世的时候，温州已经有3个教会，大概300名信徒。我们看到这一对夫妻哈，他们本来是极为普通的人，如果他们不来中国，在英国就是普通的农夫、普通的护士。但是因为他们有一颗服侍神的心，他们有一个谦卑的生命，神就怎么样？神就使用这样普通的人，却是谦卑的人。神与他们同行，大大的使用他们，拣选他们，差派他们来中国传福音、办医院、兴办学校、开展民间的公益。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曹雅芝的夫妇一样，能够年轻的时候就为神做大事。但是呢，在这之前你要预备好自己的生命，能够学习 谦卑的功课。曹雅芝在生命的低谷中学习到谦卑的功课，他的妻子在服侍贫穷人中学习到谦卑的功课。所以我们若是要服侍神，我们若是要服侍人，谦卑的功课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否则这个我的字太大了哈，到哪里都会碰到墙壁。在这里我常常想说，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谦卑呢？啊，被神使用呢？啊，我们看到他们其实看到了一个榜样。保罗曾经说，我问你们在哪一本书哈？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怎么样？效法基督。”是哪一卷书卷？
格林多前书。
啊，格林多前书还是？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效法基督哈。如果你说我们的榜样是谁，就是基督。刚才读的经文哈，我多放了两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常常在想说这个虚浮的荣耀啊，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虚浮的荣耀是很吸引的啊，这个特别是这个时代啊，哎呀，我看到这个追星族，我就发现这个虚浮的荣耀真的是很吸引很多年轻人啊。但是呢，这个我们的主却不是啊，他呢这里讲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在万有之上。神跟我们的距离就好像天上地下遥无穷远的距离，但是主耶稣他却什么自己卑微啊，自己卑微，卑微就是谦卑啊，自己卑微不是强迫的，而是他自己愿意的，主自己愿意卑微，然后呢就是把自己降低，从这个高天之上把自己降低，把自己降低。那么这个卑微，这边的希腊文哈，我先这个希腊文的卑微动词叫做 tapeno 哈 ，tapeno， 它的名词叫 tapeno philosune 啊，这个是存心谦卑啊，思想谦卑，所以上面这个词是叫存心谦卑啊，这个词是个名词啊。但是呢，这个新约的作者呢，他的思维其实是希伯来文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哈，我们不能只用希腊文解圣经啊。因为什么？因为很多这个犹太人对神的理解在希腊文中没有这个词啊。就像我们中国人，耶稣说道成肉身，这个道其实我们中文的道跟圣经的道不是一回事，对吧？这个道希腊文是 logos， 对吧？那他这个翻译的时候，我们中文没有这个词怎么办？找一个最相近的就道，然后放过来。所以有人解释这个道是道德经的道，好，这个完全是两码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其实我们要看到旧约中他讲的谦卑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摩西哈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希伯来文的这个谦和啊叫 anav， 它的名词叫 anava。那它的字根是来自 ana 是它的字根，是个动词，意思是看低苦待。以色列人在埃及被苦待就是 ana 苦待，所以这个谦卑呢，就是经历过被看低、经历过苦待的人，他能够学习谦卑的功课。所以这个 ana 呢 ，anava 呢，可以是外面的贫穷、缺乏、地位低下。也是一个受苦的人，这可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谦卑哈。那也指里面心里头的贫穷或灵里的缺乏，这是安拉瓦的意思啊。所以他也是外面的这个地位低下，也是里面的贫穷，灵里的贫穷也是安拉瓦。所以谦卑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把自己降低啊，把自己降低。所以主耶稣呢，他就是愿意把自己降低啊，把自己降低，能够来服侍世上的人。那这个摩西呢，他怎么学到谦卑的功课？摩西怎么学到？ 摩西他原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埃及的王子，对吗？对啊，他的他妈，他的收养的这个母亲是这个埃及的公主，所以他在埃及学习了最顶尖的各种技术，还有知识，还有智慧。但是呢，这些神都没有用上，他自己觉得我可以拯救以色列人，对吗？所以他用自己的力量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不买他的账。所以他救一个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欺负的时候呢，那以色列人并不买他的账，那埃及人要追杀他，所以他就一个丸子他就跑了，跑到米甸的旷野，在那里40年在那里牧羊。我在想说，他就好像一个知识渊博，然后呢武艺高强的一个人，到米甸里头每天就是把羊放出去，然后跟羊发呆，对吧？就是放羊，然后呢看的就是这个羊群。所以摩西他在40年的期间，神让他学习了一个功课，就是谦卑。我很难想象，如果40年我只做一件事情牧羊，好，那个我会非常的痛苦啊。这个摩西他就是这样，40年他学到了一个谦卑的功课，学到了之后呢，当时候到了，神呢就向他显现，在一个山上，这个一个的燃烧的荆棘中向他显现，说：“摩西，你来，我要差你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所以摩西他能够胜任这个工作，他40年在那里牧羊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将来神就要用他牧羊的这个知识，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里走40年。旷野里4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是那种水草肥沃之地，你们明白吗？有雨水，有这个河流，然后旷野里怎么样？他们完全不知道怎么生存的，谁知道摩西，对吧？摩西牧羊40年，所以他能够牧羊以色列40年。神就这样使用摩西的生命啊，让他谦卑，能够来被神大大的使用。为什么谦卑的人能够被神使用呢？因为看到自己的这个属灵的贫穷啊，就看到自己需要神的能力跟恩典，能够依靠神就能与神同行。就像人就像一个瓶子，都没有瓶子啊，空着的时候，神的恩典很容易就进来，对吗？如果瓶子里头装的是满的，世上的东西堆得满满的在瓶子里头啊，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神的恩典如何进来？很多时候世上的东西越多，我们的牵挂就越多，神呢就被我们排得越靠后啊。我们很多时候生命的挑战就在于，这神要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却承受不了，因为呢我们把它排得很后头，我们的东西太多了啊。你就知道你要搬家的时候，你东西多你就很麻烦，对吗？这个也舍不得给，那也舍不得给，那你这个东西就很痛苦了，对吧？所以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很属灵了，神的恩典就是进不来。但是主的谦卑却不是这样啊。主的谦卑他是愿意这个虚己，虚己的意思就是倒空自己啊，倒空自己，然后把自己放低。他如何放低呢？主把自己放低的这个方法呢，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他将人的形象披在自己的身上，使他自己和我们一样。这是主的谦卑啊，是自己披人的样子。我举个例子哈，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这边有多少人是做父母的？那么少啊。对啊，不少不少。孩子小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说话？你怎么跟他说话？
蹲下来。
蹲下来，对不对？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要这样子蹲下来跟他一样高，然后呢我的眼睛跟他同一个视线，然后跟他说话，他就会怎么样？会认真听。 他就会比较注意跟你的说话，你讲的他能够听得进去。如果我站着跟他说话，他抬头，你说他怎么说嘛，对吧？他就没有办法跟我们视线有交集。我们是高高在上和孩子说话，他只有听的份，所以不一定能够听得进去。但是主却不是这样，他来了，他不是出生在王宫里，而是在伯利恒的帐篷里，啊，这个翻译成马槽啊，其实是帐篷。他也不是出生在一个富贵之家，而是一个贫穷之家，是一个普通木匠的家里。他没有接受最好的教育，而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犹太人，成长在加利利的这个乡下，而不是耶路撒冷这个富贵文明之地。他一生既没有荣华富贵，也没有佳美形容，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就像以赛亚书53:3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主的谦卑到一个地步是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好像人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但是主的谦卑里面带来的是一个顺服，对神完全的顺服。只有谦卑才能够顺服，只有谦卑才能够顺服。顺服到什么地步呢？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完全的顺服。我在想，如果神把我放到一个地方，谦卑的一个地方，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会是怎样一个情形？我们的生命能够面对如此的卑微吗？啊，能不能够面对？但是这里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谦卑，什么是谦卑。主在这个被钉十字架之前，在吃逾越节的晚餐之前，他呢就站起来啊，脱了衣服，然后拿了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子里头，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的毛巾擦干啊。以色列的地都是沙土，走路脚会脏的，所以吃饭前仆人就会给主人跟客人洗脚。而且呢，逾越节晚上吃的时候是坦着吃的哈，这个身体靠前，然后脚往后，是坦着吃的，所以这个要把脚洗干净。好，那么这个是本来是仆人当做的事情啊，但是主却愿意来洗门徒的脚，他要教导门徒怎么样彼此谦卑服侍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谦卑生命自然的流露出来，不只是外面谦卑，好像我们讲话说哎呀我不行啊，这个不是谦卑啊，因为外面的谦卑不是真的谦卑，里面也要谦卑，里面的生命是谦卑，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谦卑。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柔和谦卑，真正的谦卑他的心是柔和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人若是谦卑，你跟他很容易相处，有吗？有吗？有哈，你愿意跟他讲话哈，因为他能够怎么样，能够有智慧，能够他能够把你的这个看你看得比较高哈，他愿意把自己降低，把你看得比较高，所以这个谦卑的人能够很容易跟人相处。如果我们生命中跟人很难相处，夫妻间或者教会里头，那我们需要问自己说，我什么地方还有骄傲，神要把我对付掉。主他的生命中，主的生命就是柔和谦卑，就吸引我们这些劳苦重担的人来到他面前，向他祈求祷告，在他里面得着安息。主说，你们单学我的样式啊，我们要学习他的谦卑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这个社会上的人呢，他们都希望把自己看高，对吧？ 然后呢希望自己爬高，追求高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很高。但是教会却不是这样，神的家里却不是这样，神要我们把自己看为怎么样，看为卑微，这样我们才能够服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头觉得自己很高，我们很难服侍弟兄姐妹，而被服侍的弟兄姐妹也会感受到不舒服。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谦卑的心，我们的服侍可能就是挑那些有头有脸的事情做，没有人注意的服侍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忽略。主呢，他却是怎么样，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来服侍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要像仆人一样在教会服侍神，来服侍弟兄姐妹。所以这个谦卑是一个一生中要学习的功课，那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都要学习谦卑，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耶稣自己。那在今天这个信息的中间，神给我一个感动啊，我下面要讲一个跟现在这个时代有关的一个信息啊。就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现在所经历的是一个谦卑的功课。我们都有听到这个，以色列在经历的是一个谦卑的功课，是一个谦卑的功课。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个这个，这里讲到挪亚的时代，挪亚的时代是什么样一个时代呢？那个时代怎么样？只有挪亚是一个义人，与神同行，但这个世界是如何呢？在神面前叫做什么？败坏。然后呢，地上满了什么？强暴。所以神那个时候看到这个世界上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就说什么？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什么？毁灭。这段经文出来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强暴的希伯来文叫 Hamas，
哈马斯。
所以你们要知道哈马斯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什么？
强暴。
它本质是强暴，所以我们要清楚它的本质。你要跟他站在一起吗？你跟他站在一起就是站在神的对立面，清楚好吗？哈马斯就是强暴，特别是抢夺 robbery。 所以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世界是何等的败坏，满了强暴，人抢夺别人的东西却不受惩罚，这个就是叫做强暴。那什么叫做败坏呢？败坏这个意思就是两个，一个是拜偶像，还有一个是淫乱。所以在挪亚的世代，第一个是强暴，还有一个是什么？拜偶像，还有一个是淫乱。所以神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满了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起毁灭。这个哈马斯的本质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哈马斯的章程第13条 Article 13， 他是说There is no negotiated settlements possible. Jihad is the only answer. 意思是什么呢？在他的章程中第13条，他说呢，我们不会任何的这个商量讨论，这个
妥协，
胜仗是唯一的一个解决方法。所以他哈马斯认为这个胜仗是解决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人的唯一的答案。所以任何国家提出和平计划，两国计划都是什么？一厢情愿。如果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知道哈马斯的本质跟他们所作所为是完全符合的。这个你们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所以我们要清楚，哈马斯之所以在2023年10月7日奇袭以色列能够得逞，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的骄傲，悖逆离开他们的神， 神就兴起仇敌来欺压他们，使他们降低谦卑回转归向神。以色列的历史就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对吗？这个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上下，以色列的历史是怎么样？他们每一次这个离开神，神就兴起他们周围的国家来怎么样，来欺压他们。当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拯救他们，是不是？这个历史一直在重演，我们今天依然在重演这个历史。这次以色列被哈马斯抓去的人质300多人，主要是在一个音乐会上被抓的，你们知道吗？这个音乐会是一个叫做Nova 的音乐会，是佛教的偶像。这个他们本来在安息，在那个 Sukkot， 就是住棚节的第八天，是一个安息日，他们应该在家里安息的。那这群人都不信主的，所以他们就参加一些偶像的音乐会，所以他们的结果就是被抓到了。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国防军虽然十倍于百倍于哈马斯的武力，却没办法消灭。以色列历史在今天在我们的眼前不断的重演。当以色列骄傲悖逆离开他们的神，神就兴起敌人来欺压他们，欺压的结果就是要让他们谦卑啊，叫他们谦卑能够回转归向神，神就帮助他们打败仇敌。所以以色列要依靠的不是他的军队的武力，而是什么？而是像诗篇20篇第7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我们相信神必然得胜，只要以色列谦卑了，神就帮助他们必然要得胜。所以现在经历艰难，但是神必然要得胜。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利未记，利未记是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神说呢，将来你们要这个犯罪，这个离开我，但是呢，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就会把你们带到仇敌之地，把他们从应许之地带走。那时候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心里受割礼是什么？就是没有圣灵在里头啊，只心里受割礼。这个心里里头领受圣灵，他谦卑了呢，他也服了罪孽的刑罚。这个神叫纪念他与雅各、以撒、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怎么样？要纪念这一点。神跟以色列立了3个约，第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那亚伯拉罐之约就是这里讲的40节中的约啊。这个亚伯拉罐之约，神应许亚伯拉罐有3个东西。你们知道3个应许什么？啊？其中一个是后裔，对吧？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还有一个是亚伯拉罐成为什么？祝万国的祝福，祝福亚伯拉罐的就什么？门福，咒诅亚伯拉罐的就什么？门咒诅。第三个是什么？土地，土地。以色列这块地，这个是给犹太人的，这块地是给犹太人的，这是神跟他所立的约，要纪念这地，对吧？神说这块地是我的，我要给犹太人，我要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站在神这一边。亚伯拉罕之约非常的重要，上面这个是摩西之约，摩西之约是有条件的，以色列人他做错了就要受惩罚，但是呢，他离开神，被赶出去之后呢，神就回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神说我要怜悯他们，就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亚伯拉罕之约是摩西之约的一个保护，一个保护。所以这个利未记呢，就是摩西之约的一个部分啊。当他们违背神，又惩罚他们，最严重的就是离开应许之地。当他们谦卑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呢，神就要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施怜悯给以色列， 打败他们的仇敌，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这个是神应许的一个部分，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爱以色列，神也必管教他。所以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做一个这个一个见证，这个是讲这个以赛亚书呢，讲到将来犹大的荣耀，将来的荣耀，这个跟我们都相关哈。这个以赛亚讲到这个将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必什么坚立，将来神的殿必要坚立，所以将来是有神的殿的哈。超乎诸山啊，这个山就是圣殿山，超乎诸山，高举过万灵，万灵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什么叫流归呢？就是说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殿。将来的日子，这个以色列要恢复他的荣耀，神的殿要被重建，那个时候我们就要一起去什么，去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个训诲哈，翻译的人不敢翻哈，其实训诲就是律法，土拉，希伯来文就是土拉，就是律法。律法要出于西安，然后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就是在将来的日子，我们去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呢，怎么样？要听到神将律法怎么样传出来。我有一次坐飞机，我旁边坐了一个犹太人，他是属于那种叫做 ultra orthodox， 不是正统，是极端正统。orthodox 是正统 ，ultra orthodox 是极端正统。这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极端正统，他的穿着就是极端正统，他只穿那种像西装这样黑色的。然后里面是白色的衬衫，他都一直是这样穿的，极其严格的遵守每一个诫命。然后呢，我就跟他聊天，刚好坐我旁边，飞机的过程我就跟他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这个妥拉。那他跟我讲的一件事情，就说这个你们外邦人就遵守挪亚的这个诫命就好了，我们犹太人这个妥拉是我们的，不是给你们的。那我就奇怪了，我说难道摩西五经是给你们的不是给我们的？那我就问他说，我说你们每个安息日要怎么把这个柜子打开，里面放着一个妥拉的经卷，耶稣那时候也是这样啊，妥拉的经卷，然后把它拿出来，拿出来的时候呢，小心翼翼的，然后他们要一起唱说，因为训诲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因为这个妥拉就是这个出于锡安，把它拿出来哈，从柜子里头拿出来，这个然后呢就开始读哈。耶稣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到圣殿到那个会堂以后也是读什么读律法书嘛，所以耶稣那个时代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跟他说，当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你从这句话从哪出来吗？他说他不清楚，因为他们犹太人对先知书其实他们不怎么读。我说这段的希伯来文是这样 Kimitzi yotei te tora Kimitzi yotei te tora Ureva Adonai梅鲁沙拉音，这是他们唱啊，每一次陀拉一出来，他们就唱的。基米兹扬特特陀拉，基米兹扬特特陀拉，乌德瓦阿鲁奈梅鲁沙拉音。所以他们每次都唱的时候，我说，你知道这里讲的时候，其实许多国的民都要听到神 的律法。所以神的律法也是给我们所有的人，他又不知道怎么回答啊，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我们这里看到啊，这个将来，我说神给你们犹太人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教导妥拉，因为这个妥拉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啊。我们怎么努力读，这个语言跟文化还是差一大截。那这个是你们的语言，你们的文化，所以最终理解最清楚的是你们。他们就有点震惊，有点震惊，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的墙已经除去了。神的恩典给他们也给我们，也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在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跟犹太人虽然在这个信仰上面我们还是差的很多啊，至少外面看起来差的很多啊。里面如果你真的去研究，你可以知道犹太人跟我们的信仰是差别是很小的。他们一直在等的一个是什么？等着这个弥赛亚第一次要来。我们在一直等的是什么？第二次要来。对啊，他们就一直在等，因为他们的信仰中第十三条信仰中有一条就是我们相信弥赛亚要来。即使现在没有来，但是我们相信他一定会来，啊，这是他的信仰，啊，十三条信仰中其中一条就是相信弥赛亚要来，那我们也相信弥赛亚要来，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我们跟他就是一个，他们就被一个帕子蒙住了眼睛，但是呢，人的手打开是打不开的，只有神的灵能够打开，神的灵。神的灵打开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主耶稣了。所以他们在经历这些艰难，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啊，是整个国家在学习谦卑的功课，不只是一个人啊。犹太人他们经历的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讲，他们很无奈。为什么呢？为什么又是我们，对吧？10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被纳粹屠杀，可是今天又被这个哈马斯屠杀，他们说为什么总是我们？很小的一个民族，还没有我们北京的人口多。但是我告诉他们，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美国、加拿大都在反对犹太人吗？因为最后一批犹太人没有回去的，就是在美国，是要把他们带回去。我知道神要把他们带回去，为什么？神的心意是犹太人都要回到他们的应许之地的。美国有500-600万犹太人在那边，他不想去，为什么？美国舒服，以色列的生活比较辛苦的，所以他们不要回去。但是神就怎么样，兴起这些事情，让他们回到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脚步越来越什么，越来越近了。当以色列人全部回归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看到更多奇妙的事要发生。那在这段时间，我们也来越来越多看到神的敌人就冒出来了，从各个角落都冒出来，他们站在以色列的队里面，我们就看到这是神的敌人，一个一个都冒出来。所以我们要祷告，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要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在属灵上要跟以色列站在一起，为他们祷告啊。然后我们也要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属灵防线若是被攻破了，我们的属灵防线也会被攻破。有人说真的吗？请问这些回教徒灭了以色列人，下一个灭谁？哈马斯已经说了，好，是要这个基督徒也他全部都要毁灭的，啊，所以我们要清楚，啊，清楚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整个的全球的属灵的中间，我们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神的手在哪里工作，我们要比较清楚，我们要站对地方，我们要为这个祷告。 因为神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让我们能够跟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所爱的必定管教，你要使我们谦卑，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你也使以色列谦卑，学习谦卑的功课，让他能够回转归向你。主，我们就为他们祷告，愿他们的心被你打开，让他们回转能够归向你，重新回到他们的主那里，让他们能够这个行公义、好怜悯、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主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学习谦卑的功课，让我们夫妻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就有一个美好和谐的一个关系。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在这一周，在将来的时间要经历各样谦卑的功课的时候，求主家庭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依靠主，让我们能够靠主得胜。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